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就是不长记性，你到底行不行？你怎么这么笨？怎么又搞成这样？类似这样的话，你说过吗？哈佛曾经做过一项长达75年的格兰特研究，通过大量的追踪调查发现，孩子的智商和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父母的一些不正确行为会导致孩子某些方面的智商下降变笨，这些不正确行为其中就包含父母的语言暴力、不断打压、频繁纠正孩子、贴负面标签等。我们常误以为这些话就是在教育孩子，但其实这是在用语言和情绪给他洗脑，让他相信自己是个废物。孩子日常里难免有一些做的不完美的事情，然而我们经常性的所谓提醒，在大人看来只是指导他的行为，但在他们看来就是一遍一遍的强调他的无能和失败。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父母频繁对孩子进行负面暗示，孩子的大脑会形成自我失败认知，并按照这个认知去生活。你见过那些因为高压教育、高控制教育而抑郁的孩子吗？你知道有多少家长最后后悔的想哭，却已经晚了。在这些否定中，很多家长每天尤其爱做这一件事，不分场合、不分时刻，不停地纠正孩子，喝口水弄湿一点衣服，怎么回事又洒出来，出去玩不愿意把玩具分享给别人，不要那么自私，吃饭掉饭渣，坐没坐相，筷子没用对，敲桌子，这道题错了多少遍还是记不住，若好孩子刚加了块肉，你就马上说不能光吃肉，青菜也要吃，这样才营养均衡。更有甚者，孩子刷完牙后，牙刷头的朝向都要一次次照他的要求来，过度纠错的方式给孩子们带来的不舒服，有时他们又说不出来，或者不知道怎么说，但是这种状态又的确会让他越来越难以相信自己能做好事情。你以为的是在纠正，实际上孩子却正在被诅咒，你知道吗？过度纠正就是一种隐形暴力，父母的语言霸凌是伤害孩子最深的毒药。诸如此类的生活小问题，大人事无巨细，不停说教的背后，其实是心理缺失掌控感，想从管教孩子这里拿回来。一个家庭最愚蠢、最糟糕的教育，就是不停的锱铢必较的做这件事，总喜欢在小事上消耗孩子。你的好心提醒，正在杀死孩子的内驱力、生命力。当我们试图用纠正来雕刻完美孩子时，最先破碎的往往是他们的灵魂底座。很多时候不像这样叨叨叨的说，孩子可能更愿意自己去做，一旦你抢先说了，孩子反而做起来立马大打折扣。孩子的叛逆或者拖延很大部分原因就是这么来的，不停地纠正孩子，结果就是孩子要么屈从拖延是这类孩子的隐形对抗策略，要么反抗叛逆是这类孩子的公开对抗方法。你以为的是在纠正，可孩子却正在被诅咒，此时的他们就像被不断疯狂修剪的盆栽，最终连开花的勇气都丧失殆尽。过度纠正型父母正在每天看起来的稀松平常中默默地批量制造空心症孩子，所以啊，忍住，不要老是在行为上去纠正，这种经常性否定、过度指责孩子受不了的，任何人都受不了。不要肆无忌惮地行使自己作为家长的所谓的教育者特权。试想一个成年人在职场，如果总是时不时像定时炸弹一样被领导上司频繁地提点纠错，你自己也极度反感吧。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62%的孩子认为父母永远在挑错。那些类似令人惋惜的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在纠正式教育中逐渐枯萎的幼小心灵。如果你总在想为什么自己的孩子长大后很不一样了，变得胆小、做事束手束脚、自卑、不自信，这些孩子不是天生脆弱，而是被爱爱破了心里的氧气泡泡。孩子的一生有一半是由父母的嘴决定的，可是为什么孩子总是听不进去？难道出了错就放任不管了吗？不是不管呀，是用什么方式管。很多家长困惑，我都跟他说了不下100遍了，他怎么还是改不了？关键不在孩子，很大一个原因在这里，家庭教育的核心问题常常并不是方法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关系问题。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没有关系就没有教育。继续追问，那亲子关系的核心又是什么？不是频繁纠正一直打骂，不是道理一大堆，更不是我迈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这种自以为是的权威感。亲子关系真正的核心是有效沟通，好的沟通才能带来好的关系，好的关系才能引向好的教育。如果大人总是用命令、指责和批评，孩子的本能反应就是抗拒， 因为他觉得你们不是站在一起的。但如果反过来，你试着让他自己思考解决方案，他反而更愿意接受。研究表明，父母每减少一次纠错行为，孩子的神经可塑性提升 12%。 与其聚焦错误，不如通过提问，如你觉得哪里可以改进，引导自主思考。比如解决长时间打游戏的问题，你和孩子讨论打游戏的时间，他哭闹了一番，不要直接规定，而是试着问问他，你觉得现在该怎么办？你能帮我想个好办法吗？现在我们就这个事情遇到困难了。结果很可能他会自己想出了一个方案，例如定闹钟，时间到了就关掉，没看完就下次接着看。这只是举一个小例子，虽然每个孩子性格习惯不一样，但个中道理是相通的。脑科学研究指出，自主决策能激活孩子前额叶的多巴胺系统，比强制服从有效6倍。效益的魔法始于把俺的 LS2UO， 你应该俺的 LS2UO 换成俺的 LS2UO， 你觉得呢？俺的仅39。有效沟通过后，孩子自己做出的决定，往往他更能真正遵守。或者你也可以试试其他方法，比如三明治沟通法，肯定加建议加鼓励。总之再退一步讲，好好解决问题的方法千千万，肯定能找到无数种比黑脸的频繁去纠错更强的。你觉得呢？所有这些方法的最终目标，如果没有指向有效沟通，那便是无效的管控，只会让亲子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甚至适得其反。孩子捣蛋或者不完美的地方，真的需要上纲上线吗？很多你眼里的教育问题，其实根本不值得大动干戈。家长的焦虑往往比孩子的成长速度还快，可如果你放松一点，很多时候解决起来更快更高效。请你和孩子都能有所成长，孩子的时间胶囊里装着的本就不是成年人的秩序感。成长需要时间，孩子需要被爱，而不是被反复抓过来耳提面命。请给孩子一点缓冲地带，如果总是不停地纠正孩子，孩子很可能并不会感谢你，相反长久以往他会反感你。很多时候大人的无边界感，这是孩子痛苦的来源。孩子和你是一伙的，不该是你的对立面。就像罗永浩老师说的，不要站在问题的一边打败孩子，我们要重整和孩子的关系，我们是要站在孩子一边打败问题。那些让我们抓狂的鸡毛蒜皮问题，终将在时光中迎刃而解。一遇到问题总是上来就急着先用批评去修正，像极了总去责备夏天为什么不下雪。成长本就是亮相前行，孩子本就是在不断试错和摸索中走向成熟的。父母的情绪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Sure
的依恋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当父母面对孩子的行为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会触发应激反应，这往往是自身童年未解决的创伤的映射。如果父母无法调节自己的情绪，孩子也会复制这种焦虑模式，形成跨代际传递。换句话说，父母越是急躁，孩子越难以成长，父母越是平和，孩子越容易建立自信。你吼叫时颤抖的不仅是声带，更是两代人未愈合的创伤神经。父母是孩子的第一面镜子，你焦虑他就紧张，你平和他才能成长。很多家长愿意花时间学外语、学理财、学投资，却不愿意花点时间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当父母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孩子才能建立真正的安全感。你的焦虑、你的愤怒，往往是大人童年未解决的创伤的投射。哈佛实验告诉我们，能觉察自身创伤的父母，孩子情绪问题减少 53%。 你越能面对自己的情绪，孩子未来就越健康。结语，养孩子的过程其实是在重塑自己，修炼自己。养育市场双向救赎，养育的本质是借由孩子重生自己。你有没有想过，几年后孩子上了高中大学离开家，你还能像现在这样管他吗？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别让遗憾成为无法弥补的伤痛。那些尿湿的床单会晒干，但羞辱的记忆会渗进骨髓生长。那些被我们视为俺的
quit
送我俺的
quit
的稚嫩痕迹，是成长的逗号，而我们却总想把它画成句号。此刻请看着你身边熟睡的小脸，距离他高考也许只剩3-4千日，他能窝在你怀里耍赖的日子不过千余个清晨。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可能会珍惜他现在的调皮捣蛋，并终将成为回忆里最可贵的成长年轮。你也可能会放下无意义的指责，给他一点自由成长的空间。或许你想说，我自己的孩子我最懂，我的教育没问题。但请想一想，你的孩子是否已经开始害怕或者反感听见你的声音， 请别再让我们嘴里的俺的
quit
为你好俺的
quit
变成伤孩子的刀，放下这过度的念想吧，去做你小时候一直渴望的需要的那个大人吧。父母顶级的自律就是克制不停纠正孩子的欲望。我们总教孩子学会共情，可当我们嘴巴里说着那些裹着为你好光环的满含焦躁的关心时，曾经这个换位思考的教育又好像一张满是废话的纸。教育中的纠错本意是帮助孩子成长，但过度干预时则是以爱为名的诅咒。很遗憾的是，多少父母在诅咒孩子而不自知。哈佛长达几十年的追踪研究已敲响警钟，真正的智慧源于信任与包容，而非完美无缺。为人父母最大的远见是遇事不急于纠正孩子，允许孩子在安全边界内勇于试错，勇于体验，勇于突破。或许改变从今天开始并不算晚，请放下过度纠错的放大镜，来启发现远方的望远镜。孩子是带着自己的剧本来的，我们只是临时演员，童年也没有撤回键，但爱有无限次存档机会。你我中的大多数都是普通父母，如果自己并没有多优秀，并且也不一定能够教会他们太多，可至少你是放出来的无穷无尽的无条件且温柔的爱，这些便足以支撑他们一生勇敢前行。毕竟被温柔接纳过的孩子才更有力量对抗整个世界的风雨。共勉，唯愿每个心里住着天使的孩子都能日日笑口常开，笑脸常在。